靠近你，更靠近你。主啊，我们愿意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主啊，我们愿意亲近你，体会你的同在。你用你的脸光照我们，你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亲近你的时候领受你的话语，体会你的心意，享受你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主啊，我们愿意伸出手来，让你牵引着我们走这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求主叫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紧紧的跟随着你，让我们面向着无限的光明的锦绣的前程，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身，让我们的一切都能够向前而且向上，叫我们好像以诺的经验一样与主同行，以后就被你接上天去。我们好像摩西一样，在你的面前最末了能够享受最甘甜的同在。求主你引导我们，好像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面前张口，让你的话，让你的恩典能够充满我们。求主你开光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向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求主你在这个时候亲自的引导帮助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看几段圣经。第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
我们看几处的圣经。第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
我们从29节到36节。
我们从29节看到36节。
我们这次呢就是用这个启印的方式来读。
我今次就用启印的方式来读。
第一节请弟兄们读，那么第二下一节呢就请姊妹们读。现在请弟兄们读马太福音24章29节。
弟兄现在先读马太福音24章29节，弟兄先读一节，然后姊妹读一节。
我们现在弟兄们就读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
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第二段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第二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我们从13节读到18节。
我从第13节读到第18节。
也是用启印的方式来读。
也是用启印的方式来读。
请姊妹们读第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3节，然后弟兄们读下一节。
请姊妹们先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3节，然后弟兄跟住读。论到罪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第三段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
第三段经文在启示录第二十章。
那么我们要读的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们读的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
然后就是从第十一节到十五节，
然后就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五节。
我想请姊妹读出来，那么大家留心的来看也思想。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为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为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我们所读到的这几段经文，
我们所读到的这几段经文
都是关于基督再来的末世的事，
都是关于基督再来末世的事。
当我们讲到这个末世时候的时，或者末时事情事情的时，那么好像是有类似的意思，
或者我们讲到末时时候的事，末世事情的事，都是有类似的意思。
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知道有末世、末日、末期。
我们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看到有末世、
末日、
末日和末期、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把这个名词弄得很混乱，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将这些名词搞得很混乱。
好像是我所了解的，在新约里面讲到末世呢，是指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开始就是末世。
照我所了解，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末世，就是从耶稣降生开始，就是讲到末世。
根据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等等讲到，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要向我们启示的时候，那是末世的时候，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就是讲到末世的时候。
所以呢，末世呢是指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开始，末世就开始了。
所以末世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末世就开始了。
但是末日、末期、末时呢，好像比这个还要迟。
但末日、末期、末时呢，就比这个末世更迟。
似乎照我所了解的，是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是指的那一个之前的时间。
对我所了解，是指着耶稣基督再来那段时间。
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注重预言，
我知道圣经里面是非常注重预言。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是新约的预言。
我们刚才读到的是新约的预言。
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预言。
我知道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预言。
有的预言已经应验了。
有的预言已经应验了。
但是还没有十足的应验。
但是没十足的应验。
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再一步的，进一步的，再进一步的应验，一直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所以一步一步再进一步的应验，直到等到主来的时候。
事实上在全部圣经的篇幅里面，
实际上在全本圣经的篇幅里面，
有四分之一的部分是预言，
有四分之一的部分是预言。
你就能够知道他预言在圣经真理里面是多么多么样的重要。
就知道预言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是几咁的重要。
关于新约的预言，
关于新约的预言，
特别是很明显的说出来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那件事情。
特别是很明显的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
平均是25节，有一节是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
平均是25节，有一节是关于耶稣再来的事。
很明显的说到主耶稣再来。
是很明显的讲到耶稣基督。
你就能够知道这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就知道是几咁的重要。
为什么神要把预言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神要将预言告诉我们听？
我想至少有四个目的能够让我们想象得到的。
我想最少有四个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第一点，要叫我们承认神的话是有绝对的权威。
第一，要我们承认神的话是有绝对的权威。
天地要废去，但是神的话不会废去。
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不会废去。
因为神所说的一定要成就。
因为神所讲的一定会成就。
神的应许一定要一定要兑现。
神的应许一定要兑现。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
我们一定要绝对的相信。
我们一定要绝对的相信。
因为圣经的话有绝对的权威。
因为圣经的话有绝对的权威。
第二点，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预言给我们呢？
第二点，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预言给我们呢？
要叫我们能够明白神在历史中的计划。
要我们明白神在历史中的计划。
因为预言既然指着将来的，还是在历史的秩序里面会发生。
既然预言是指到历史的将来，所以一定是历史里面要发生的。
在整个的圣经救恩的历史的道理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他有一定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救恩的计划。
在这个全本圣经的救恩历史里面，叫我们知道神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救恩的计划。
在他的计划里面，
在他的计划里面，
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有绝对的智慧，
叫我们知道神有绝对的智慧。
他是知道的，
他是知道的，
他是有计划的，
他是有计划的，
他是有打算的，
他是有打算的。
虽然我们不能够充分的知道，
虽然我们不能够充分的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只要知道一点点，已经足够叫我们能够明白他有说不尽的恩典，有奇妙的智慧。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点，我们就已经知道他有说不尽的恩典和他的智慧，
那么也知道他有能力，
也就知道他有能力。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在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成，
在他那里没有一件事不能够做成。
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他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
神的国就是在乎圣灵中的全能，
神的国就是在乎圣灵中的全能。
第三，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预言呢？
第三，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预言呢？
要叫我们能够明白神对每一个时代里面的信徒一定的心意，
要我们明白神对每一个时代里面的信徒有一定的旨意。
我们不是单单想到当时预言的背景，虽然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不是单单想到当时预言的背景，虽然我们应该明白的。
我们也不是单单期望将来所成就的，虽然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真不是单单思想到将来要成就的，虽然我们是要有这样的盼望。
神的心意叫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面，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里面，
神的心意要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
叫我们应该做什么，
叫我们应该做什么。
The here and now， 这才是我们此时此地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此时此地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既不叫我们逃避现实，
既不是叫我们逃避现实，
也不是单单叫我们憧憬将来，
也不是叫我们只是憧憬将来，
而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因为有前后很清楚的明白神是初神之中，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
你叫我们因为有始有终地来明白神是阿拉法，也是王回哥。
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生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完整的。
你都说我们的人生在神的计划里面是完整的，
是一个 organic whole， 是一个有机体的整体的，
是一个有
零零碎碎 piecemeal，
是一个有机体的整体，不是零零碎碎的。
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好像觉得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才好。
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才好。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会有这样的情形，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可能有这样的情形。
他有很多的 anxiety depression，
有很多
的忧虑或者焦虑的事情，
他有很多的焦虑和忧虑的事情。
这个有一位神学家，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呢，但是我觉得有些思想呢我也可以同意。
有一个神学家，他虽然有一些思想我不同意，但是他也有些其他的主张，
就是潘霍华了，彭霍夫，彭霍夫，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因为他是这个 existentialist theologian， 他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这种思想的这个神学家，他说一句话我就得到很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说呢，他说我们人呢是在一个所谓 anxious middle，在中间，又不知道起头，又不知道末了，在中间那么一种 anxiety， 在那一种的焦虑的状态当中。
佢话我哋喺一种 anxious middle 里边，即系话我哋喺中间里边忧虑，唔知前之后。
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话哈，半天掉又不上又是下的意思。
就好似我哋中国人讲话，半天掉又唔上又唔落。
但是我们不会。
但我哋
我们基督徒知道它是始，它是开始的，它是终了的。
我基督徒我知道佢系开始嘅，佢系终结嘅。
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主，
我哋仰望为我哋信心创始成功嘅主。
我们的生活是有目标的，
我哋嘅生活系有目标嘅。
我们的生活是有方向的，
我哋嘅生活系有方向。
我们的人生一直就是向前，而且向上。
我哋嘅人生系一直向前，亦都系向上嘅。
第四个意思，为什么圣经预言要叫我们能够明白呢？
第四个意思，点解我叫我哋明白？圣经里面有启示要我哋明白呢？
叫我们面对现实，
系要我哋面对现实。
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困难的事。
喺呢个世界上面，好多罪恶，好多苦难困难嘅事情。
神不是要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神唔系要我哋离开呢个世界，
而是叫我们的这个世界能够脱离那恶者。
系叫我哋喺呢个世界里脱离那恶者。
我们记得这是对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所记载的。
佢系大祭司耶稣基督大祭司嘅祷告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虽然有的人说我们基督徒是逃避现实的，但是我认为基督徒是最勇敢的来面对现实。
虽然有啲人话我哋基督徒系逃避现实嘅，但我觉得我系。基督徒是最勇敢的面对现实。
我们有一种所谓 prophetic realism， 一种先知一样的那种现实主义，我们能够把这个整个的世界这种赤裸裸的正言的现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来应付。
我们一个好像先知的现实者，我们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看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我们就勇气来面对，
然后我们有勇气来面对，
我们能够有确据，有福的确据，
我们就有这个有福的确据，
我们又能够有忍耐，有安慰，有神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就有忍耐，有安慰，有神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能够胜过世界，
我们能够胜过世
界，因为主已经得胜了，
因为主已经得胜了，
我们不单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我们不单是靠着主爱我们的主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
这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预言的最主要的目的，
这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预言的最主要的目的。
但是在这预言里面有些地方我们是不大容易明白，
但在预言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们是不能够容易明白，
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过分的猜测，
我们千万不要过分的猜测，
我们千万不要勉强的复回，
我们千万不要勉强的复回。
如果有一些地方解释错了，
如果有些地方是解释错，
或者我们接受错了，
或者我们接受错了，
不是真理的本身错，是我们的了解错误，
不是真理的本身错，是我们的了解错，
或者别的人解释错误，
或者别的人解释错，
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
所以我们仍然要谨慎，
免得别的人以为圣经的真理本身有错误，
免得人家以为圣经的真理本身有错误。
也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
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但是只要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点已经足够叫我们得到神的力量，
但是只要我们明白一点点，我们已经能够足够得到神的力量，
那么就这一点点我们应该满足了，
那么这些已经叫我们能够满足，
因为我们真是照着神这一点的指示已经足够叫我们生活里面有力量，
因为我们照着神一点点的启示，我们已经在生活里面有力量，
我们承认当我们研究圣经的真理，
我承认当我们研究圣经的真理，
真好像一个小孩子，
好像一个小蚊仔，
在海边的地方，
在海边的地方
拿了一个贝壳，小小的贝壳，
拎着一个小小的贝壳，
那么在这个海边把这个水舀出来，
在水边，在海边将这个水拎上来，
那么舀起来这个水就在这个贝壳里面了，
你记得这个水就在这个贝壳里
面，哦，就沾沾自喜，
就沾沾自喜，
非常快乐，
非常快乐，
那么这个一看这个海水就，我现在这海水在我的贝壳里面了，
他就说现在这个海水在我的贝壳里面，
这是不过是汪洋的点点而已，
其实这个只不过是汪洋的点滴而已，
但是就这一点点已经足够叫我们兴奋，
只有一点点已经足够叫我们兴奋，
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所知道的有限，
我们要承认我们知道
的，我们明白的有限，
我们明白的有限，
我们了解的有限，
我们了解的有限，
但这一点点如果相信的清楚明白，已经足够叫我们蒙受神的恩典，
但只有这些点叫我们相信得清楚明白就足够，
有一天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对神
我们都能够明白，
我们都能够明白，
所以求神那个怜悯我们，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叫我们能够靠着他要让我们明白的，
叫我哋能够靠住佢，要我哋明白
一点点的，
一啲啲
很幼稚的，
好幼稚嘅，
虽然很肤浅的，
虽然好肤浅，
我们照着这一个意思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忠心，
照着呢个意思好啲喺神嘅面前，
靠他的喜欢，
靠佢嘅喜悦，
神一定要祝福我们，
神一定要祝福我哋。
各位，我们今天是1981年的青年，
今日我哋系1981年嘅青年，
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愿。
但我们有一个心
愿，也不是要好高骛远，
我们不是要好高骛远，
我们也不是要好像很夸张的要对神的事来做，对神的话来明白，
我们不是要夸张的对神的事和他的说话来明白，
但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切切实实的照着神所指示我们的去做，
但最重要的我们要切切实实知道神的旨意去做，
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
让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早晨呢，我就想跟各位一同来思想默识，
我今日要同各位思想就系末事
，eschatology 就是末后的事情，
系末后嘅事情。
那末后的事情，昨天晚上呢，我也曾经提到过，说是末事呢，我们平常可以说是有两种。
我昨晚已经提过，讲到末事系有两种嘅情形。
一种是 individual eschatology， 就是我们个人的末事。
一方面系个人嘅末事，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应该在一个整个的里面，就是 cosmic eschatology， 就是一个宇宙的末事。
另外一方面就系宇宙嘅末事。
那么其实这两样。是分不开的，
其实这两样是分不开的。
那么这个中心就是主再来的真理，
这个中心就是主再来的真理。
我们刚才曾经读到几段的经文，
我们刚才曾经读到几段的经文，
我记得我曾经跟各位提到过，
我记得我曾经跟各位提过，
在马太福音24章，
在马太福音24章，
在马可福音13章，
在马可福音13章，
在路加福音21章，
在路加福音21章，
是耶稣基督在橄榄山头向门徒所讲的道，
是耶稣在橄榄山头向门徒所讲的道。
一方面是预言不久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
一方面是预言不久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
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直的这个 project into future， 一直要讲到将来的未有的，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事。
另外一方面都是讲到一直讲到将来的耶稣要再来的事情。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段圣经里面，
所以刚才我读到这段圣经里面，
讲到灾难的事，大灾难的事，
讲到灾难，大灾难的事。
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呢，在这里面就讲到在末时，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有一些事情可能会发生。
其实在这里也讲到在末时，耶稣未来之前要发生的事。
那么所以呢，他就讲到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他就讲到这个时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他就特别强调一个意思。
他就特别强调一个意思。
他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
他说这个日、那个日子、那个时候，没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子也都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唯有父知道。
各位，我们就应该要满足，要就在这里为止了。
各位，我们应该满足在这里为止了。
因为我们知道连子都不知道，难道我们可以知道吗？
知道连。知道不知道？唔通我哋会知道咩？
所以冷赫推测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这种推测全部错误。
所以任何嘅推测，关于耶稣几时再嚟，呢啲推测全部都系错误嘅。
那么这些现象呢？我们看到现在有这样现象。
我呢啲现象，我哋而家系睇到呢啲。
从前也有这样现象。
从前都有咁嘅现象。
我们只感觉到主更加的近了。
我只系感觉到主更加嘅近。
我们不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那么清楚地说出来。这就是这个，就是那个。
我就唔能够将每一件事咁样说出嚟。
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大赞成有一些书籍就过分的要来把这些事情写出来。
所以我就有好多时唔赞成，有好多个书籍系过分地将呢啲事情写出嚟。
因为恐怕很容易让人误会。
因为恐怕好容易让人误会。
而且像这样的推测，有些地方也非常的牵强。
因为这些的推测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的牵强的。
昨天晚上我跟各位说，我说我不解释红马是什么，白马、黑马是什么等等这些事情。
昨晚我跟各位讲到我不解释红马、白马、黑马那些是什么事情。
请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请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不是说我不相信在启示录里面白马、黑马、红马有特别的意思。
我不相信在启示录里面白马、红马、灰马他们有特别的意思。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种所谓启示文学。
因为圣经里面所谓有一种启示文学。
在这些启示文学里面，数字跟颜色都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在里面。
在启示文学里面，数字和颜色都有一定的象征的意义。
譬如白色是象征的得胜的意思。
譬如白色是代表得胜的意思。
黑色是象征的饥荒或者有灾殃的事情。
黑色是代表饥荒或者有灾难的事情。
那么红色是代表战争流血的事。
红色是代表战争流血的事。
那么这些象征的意义，我们应该承认，不应该否认。
这些象征的意义，我们应该承认，不应该否认。
但是我意思说，我否认的是，一定说这个红色一定是指着哪一件历史的事实。
我所否认的就是说，这个譬如好像说这个红色就一定是指着哪一件的事实。
特别有的人甚至把这个黑马，就这个黑颜色，就说这个是中东的石油。 由等等，这种的解释我是完全不赞成。
有些人说黑马这个黑色就是好像讲到中东的石油，这些讲法我就完全不赞成的。
那么也有的人呢，他就一定要讲是谁是敌基督，
有些人就一定要讲谁是敌基督。
那么每一个时代都有敌基督的，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敌基督。
那么这个敌基督是不是最后的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敌基督是不是最后的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还有敌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究竟敌基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敌基督的耶稣基督他有一次讲叫做假基督，
在基督在耶稣有一次的讲道中讲到是假基督。
有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叫兽，用这个兽的名字，我们知道大义里也有讲到兽，那么在这个野兽的兽，在启示录也有野兽的兽。
在启示录和大义里面他们讲到这个基督是讲用这个兽的字，
有些兽是个大罪人，
有些叫做大罪人。
那么到底是谁呢？
究竟是谁呢？
有的人就一定要说出来，这个人是希特拉、墨索里尼，这个人是什么斯大林啊，什么那些，还有讲到基辛格、基辛格什么什么人。那么这种呢，在我看来啊，也不能够说完全一定是错误啊，但是我看恐怕不大很正确。
有些人就话一定话呢个敌基督就系希特拉或者系基辛格，咁样一定咁样牵强嘅讲法，我系唔系几赞成嘅。
因为事实上啊，这个敌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事实上呢个敌基督究竟系咩意思呢？
至少有好几个意思我可以提出来。
最少有几个意思我要提出嚟。
第一呢，我们相信敌基督是一个 person 或者是 persons 多数。
第一，我哋相信呢个敌基督系 person 或者系 person 多数嘅。
那么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有多数的字样。
其实，在圣经里边系俾我哋睇到系多数嘅字样。
那这样说起来，不是一个敌基督，有很多的敌基督的。
所以咁样讲出嚟，唔系一个敌基督，而系好多个敌基督。
另外一方面，这个敌基督不但是 person， 也是 power 或者 powers， 是一种权势或者力量。
另外一方面，呢个敌基督唔系单止一个 person， 亦都系呢个权势、呢个力量。
那么所以呢，在冷赫的一个时代里面，都有反对基督的那一种的运动，那一种的权势，那一种的人，这些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是有反对基督的这些的权势，这些的力量。
我并不是要把它故意的弄得这么样的笼统，这么的模糊。
我不是故意将这个问题搞得这么笼统这么模糊。
因为事实上我们不能够太清楚的一定说明是谁或者怎么样一件
事。因为事实上我根本是不可以这么清楚说明是谁。
而且敌基督呢也有两个意思。
另外敌基督还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敌对基督的，反对基督的。
一个意思是敌对基督，反对基督。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是 anti 和 anti 呢，我们也可以解释 in the place of Christ， 就是代替基督的。他自己以基督自称啊，他不一定就是他不当然是反对真的基督了，他自己以基督自居。
是另外 anti 或者 anti 就是有 in the place of 的意思，就是代表基督，代替基督的。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是 imitation motif， 就是 要模仿，好像他自己标榜自己的基督。
这个好像是讲是一个模仿，一个 imitation motif， 是自己模仿自己是基督。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古里古怪的这个假的宗教。
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古奇形怪状的。
很多的 cult。那些的异教的或者那些教派的那种啊，乱七八糟的那些领袖啊，他们都以基督自居，这些人都可以说是敌基督的。
在这些这样混乱的宗教里面，他们都是以自己是基督自居的。
那么所以呢，在这些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在这些一切的事上面，我们有基本的认识。
那么然后呢，我们对解释圣经大概不会过分的偏差。
所以我们解释圣经就不会有过分的偏差。
今天早晨我想很冒险的跟各位来谈一谈关于所谓千禧年的问题。
今天早上我很冒险的跟各位讲一讲关于千禧年的事。
我为什么说冒险呢？有好几个原因。
我怎么说冒险呢？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点呢，因为讲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是很难解释，讲来讲去我不一定能够讲得清楚。
那么第一，解释这个千禧年是讲来讲去很难解释得清楚。
所以我讲完之后，如果你们失望了那是必然的，如果你们能够了解呢，那是很特别的了。
我就讲完之后，如果你失望咧，就是、当然嘅；如果你能了解咧，就系、是、最好噶啦。
第二啊，当我解释千禧年的时候啊，
第一我将我讲解释千禧年嘅时候，
也许你会以为啊，好像我什么都不相信啊，好像弄来弄去，恐怕我这个人信仰可能也有问题。
所以第一讲嚟讲去，我乜嘢都唔相信，好似搞到我自己嘅个人嘅信仰都有问题。
所以很多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肯定讲一种，要不然呢就是干脆不讲了，免得让人误会。
所以有时真系干脆讲一种，或者咩都全部唔讲啦，免得有人误会。
但是我想冒险一下。因为我们实在对这个问题很想了解，
但我实在愿意冒险一下，因为我知道我各位都很想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
我是很想了解，但是不想讲。
我自己是很想了解，但是不想讲。
为什么不想讲呢？
那不想讲，
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讲。
因为我觉得不会讲。
但是我试试看讲。
但我现在试试讲。
我们求神自己光照引导我们。
求神真的光照引导我们，
成为我们这个一个研究的开始，
成为我们一个研究的开始。
那么我现在就开始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了，
现在我们开始跟各位一起思想了。
天气呢，这个真理这个道理是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
千禧年这个道理是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千年一千年，
我刚才已经读到一千年一千年，
魔鬼要这个关在这个无底坑里面一千年，那么这个基督要跟信徒作王一千年。
咁讲到魔鬼系要被关喺个无底坑里面一千年，然后基督要同信徒做王一千年。
那么所以呢，现在笼统来讲呢，是有三派。
所以笼统嚟讲，而家系有三派。
一派呢就是叫千禧年前派。
一派呢就叫千禧年前派。
一派呢就是叫做千禧年后派。
一种呢就系叫做千禧年后派。
还有一种叫做无千禧年。
有一种呢就叫做无千禧年。
什么叫做千禧年前派呢？
咩叫千禧年前派呢？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千禧年前就降临了，就是来了，再来，主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
意思就话，耶稣基督嘅再来喺千禧年之前。
那么在他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信徒就是要提到上面去。
当他来的时候，就要将信徒提到上面去。
他叫这个已经死了的人能够从死里面复活。
他叫我们已经死了的人从死里复活。
那么上去了以后，再下来跟信徒一同下来。
咁上去之后就再落嚟同一圣徒一齐落嚟，
下来之后就一千年的时候来治理这个世界。
咁落嚟之后一千年系治理呢个世界。
在这一千年的功夫呢，魔鬼就没有什么作为，因为他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面。
咁喺一千年嘅里边，魔鬼就冇作为，因为佢系关喺呢个监牢。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和平，就有公义。
喺嗰阵时候就有和平同埋公义。
那么这为什么有一千年的时间呢？
点解会有一千年嘅时间呢？
在这一千年里面呢？
喺呢一千年嘅里边，
对犹太人来讲，
对犹太人嚟讲，
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所以神就用这一千年的时候，基督就用一千年的时候，把所有各地各方的犹太人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知道旧约的预言，让他们也相信旧约的预言，来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弥赛亚救主。
你用一千年的时间，耶稣要将各地各方的以色列人聚在一起，要他们明白和知道认识相信旧约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对外邦人呢？
咁对外邦人
呢，让他们还有一次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们还没死的话，
如果佢仲未死嘅话，就让佢哋仲有一次机会。
那么让他们还有机会能够信靠福音，
让佢仲有机会要信靠福音。
那么实际上过了这一千年之后，
过咗一千年之后，
那么所有的机会都没有了。
咁所有机会都冇。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咁从嗰个时候开始，
一千年过去了之后，
一千年过去之后，
根据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
根据启示录二十章里面所记载，
那么白色的宝座就出现。
咁白色嘅宝座就出现。
白色就是表明得胜的意思。
白色就代表。
因为神已经得胜了一切，
因为神已经得胜了一切，
那么一切的事情就定规了，
因为一切的事情已经
不能再改变了，
不能够再改变
了。有一次最大的审判，
有一次最大的审判。
那么如果有的人还没有信靠主，或者他们是没有信靠主，那已经是成了定局，所以他们就受永远的刑罚。
那些没信主没信主的人已经成为定局，他们就要受永远的刑罚。
那么万物的结局到了这里为止了，
那万物的结局到了这里就为止。
那么这就是叫千禧年前派，
这就叫千禧年前派。
千禧年前派的历史应该说到1835年的时候，
千禧年前派的历史应该讲到1835年的时候，
所以有人呢，他们就特别觉得应该这样的来解释圣经。
那时有些人觉得是应该这样来解释，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
很多的人都非常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特别是英国的所谓 Plymouth Brethren， 就是我们区会所的背景的那个所谓弟兄会，
特别是英国那个聚会所的弟兄会。
那么他们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呢，他叫做 J.N. Darby， 那么他呢就是对圣经很有研究，他也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叫 Darby， 他就对圣经非常有研究，他觉得这方面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人看过福音书房的书呢，大家会注意他们有达比一本的达字，通达的达，秘了，就比就是秘诀的秘了，那个通达这个奥秘哦，这个翻译的意思很好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达比一本呢，那是最标准的翻译。
如果你睇过福音书房的书，就系发现有呢个达比呢个嘅译本。
在美国呢，就是一个 Scofield， 那么我们知道有斯科夫圣经，斯科夫圣经这一套呢，就完全是根据着。几乎和根据着这个达比的一种说法。
在美国这个史可夫这个的圣经呢，是根据这个达比的这个的译法。
那么所以呢，这个也是叫做 dispensationalism， 就是说时代真理。
这个可以叫做时代真理。
那么就是把整个的历史呢，就分成共这个七个时代。
咁将呢个历史就分成七个时代。
不但时代，而且我们也知道， 他祷告说末了时候呢有千禧年的国度的时代等等，
而且不但有七十时代，真系末了有千禧年的时代等
等。那么在我们中国教会的背景，
咁喺我哋中国教会的背景，
是大多数，而且是绝大多数是接受这种的说法，
系大多数，即系绝大多数系接受呢个说法。
所以呢，如果你不是赞成这一点呢，那你就是新派，你的道理就不纯正了。
所以如果你唔系赞成呢一点呢，你就系新派，你嘅道理就唔。
这可以说是一个标准，
呢个可以讲到系标准。
所以很多人就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到底你这个人呢信仰纯正不纯正？
有好多人就用呢个标准嚟衡量一下，你究竟你嘅信仰纯唔纯正？
好，这是千禧年前派。
呢个系千禧年前派。
现在我讲千禧年后派。
而家我哋讲千禧年后派。
这个千禧年后派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要真正的再来的时候，要过了这一千年之后。
但系讲到耶稣基督再嚟要作王嘅时候，系过咗呢个一千年。
但是啊，我在没有讲到这以前呢，事实上前派跟后派也有不同的两种，前派有两种，后派有两种。
但是我未讲到后派之前，我亦都讲到前派同后派，每一样都有两种。
我想我先再补充一点关于前派的事。
我谂我都系翻翻去先补充下前派两种嘅事情。
早期的，所谓早期的千禧年前派。
所谓早期嘅千禧年前派。
所谓 old form 啊，他们怎么相信呢？
所谓 old form， 佢哋点样相信呢？
他们认为啊。以神创造天地，一共是有六天创造天地。
他们相信神创造天地是六日，
到第七天就安息了。
到第七日就安息了。
所以啊，他们就这样的主张。
所以他就这样主张。
从神创造天地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一共六千年。
所以他就说，从神创造天地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是六千年。
斯科夫的圣经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旁边就住了4004年。
只有圣经的讲到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旁边就住了4000年。
不过当然十几年以前，斯科夫圣经修改的时候 ，revised 的时候，就把这个年代取消了。为了这个缘故呢，在美国的这些基要派的人呢，吵了很久。
但系喺几年前，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呢、这个只有福圣经被翻改嘅时候，修改嘅时候，就将呢个年份删去，当时引起好多嘅争论。
那么所以呢，虽然今天有地质学家研究说这个天地啊，这个地啊，甚至很多很多很多年，但是有的人说这个是 gap year 了呀，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二节中间有个 gap， 意思就是说呢，因为地空虚狂动，那就表明是给魔鬼破坏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算4004年。咁大咁样。
有好多地质学家就系研究，即系话呢个。
因为地质学的研究认为这个天地已经很久亿万年很久的时间，不止4000多年。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天地的历史不止是4000年，是亿万年的。
那么所以呢，就认为啊，创世第一章第一节呢，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中间有个 gap。
所以就话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同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中间系有一个嘅空位。
系、那么在以后。这个地是空虚混沌，其实表明是魔鬼破坏了。
讲到以后地是空虚混沌的，就讲到是魔鬼破坏了。
但这种解释呢，实在是不能够让我们能够接受。
但这种解释实在不能够
不过无论如何呢，是为四千年，就是说是主前是四千年，现在主后快要两千年了。
所以就讲到无论如何，就讲到四千年，就讲到主前四千年，现在已经是快要主后二千年了，
那么加起来六千年了，
那么加埋起来就六千年，
我们现在就只有十几年的功夫了，
我现在仲要只有十几年的功夫。
那么以后另外一千年呢，第七个一千年呢，那就是千禧年，这是从前的解释。
另外一千年，即第七个一千年呢，就是这个千禧年的开始，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解释。
那么现在还是有人，不过这种主张比较少了，
现在仲系有人这样主张，不过已经比较少了。
好了，那么现在呢，我就讲到千禧年后派。
咁我而家就讲到千禧年后派。
千禧年后派呢也有两种，一种是 old form， 一种叫 recent form， 啊，有从前比老一点的一种，还有比较新的一种。
咁啊，千禧年后派都有旧嘅 form 同埋新嘅 form。
就是这个 form 怎么说呢？是从主耶稣基督降世开始，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就是千禧年。换句话说呢，在教会的那个时代，我们现在已经在千禧年里面了。
就系话。这个旧的方式话到由耶稣基督出世到耶稣基督再来是一千年，换句话即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一千年里面了。
所谓一千年呢，它不是根据这种 calendar year， 因为他说这一千年呢多少是有一种象征的意思，就是表明一个很长的时间，从基督降生开始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是一个整个的一千年。
这个一千年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的意思，不是照着日历来计算，即是说耶稣从耶稣出世到他再来是很长的时间，有一千年的时间。
那么这一千年过去了之后， 千千年后，然后耶稣再来。
咁样过呢个一千年过去之后，然后耶稣就嚟。
那么这一千年功夫呢，魔鬼是受了很大的限制。
咁喺呢一千年里边，魔鬼系受到好大嘅限制。
如果不受限制呢，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怎么能够建立教会呢？
如果唔受限制，我哋点样去传福音？点样建立教会呢？
对，这是一种旧的形式。
呢个系一个旧嘅形式。
那么现在新的形式怎么样呢？
咁而家新嘅形式系点样呢？
新的形式，第一，他们认为这一千年不过是一个长的时间，不是整整的一千年。
这个新的形式，他们讲到这个一千年不是一个整整的一千年，只不过是一个象征。
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们就讲到呢，这个天国呢是已经在世界上了，天国是一个 present reality。 好像昨天早晨我们曾经提到，好像圣经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这个天国是现在就有天国了。
另外一方面，他们就讲到这个天国已经是现在的事实。
那么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千禧年是现在已经有了，
所以他们相信这个千禧年现在
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在了，
慢慢的在实现，
慢慢
的
实现，
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evolutionally， 好像这样一直的演进的，
好像一路一路的演进的。
那么所以他们就对这个世界非常的乐观，
所以他们对这个世界非常的乐观，
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会改善，
他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会改善。
那么他们所主要的呢，相信这方面，
他们主要相信的就是这方面。
那么无千禧年派呢，
那无千千禧年派呢，
他们认为没有千禧年，
他认为没有千禧年，
所谓千禧年呢，这不过是一个象征，
他们所谓千禧年只是一个象征，
数目是一个象征，
数目是一个象征，
因为这个数目啊，不是注重真正注重 quantitative， 而是注重 qualitative，
因为这个数字不是只是注重量，而是注重质的。
因为这一所谓千的意思就是十乘十再乘十，
因为一千的意思就是十乘十再乘十，
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十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完全加上完全，
完全加上完全，
完全加倍的完全，
完全加倍的，
那就是一种最完全的意思，
是最完全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主张呢，他们说没有千禧年，
所以他就主张在没有千禧年。
虽然圣经里面讲到有千禧年，
圣经里面讲到有千禧年，
但只有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讲到，
但只有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讲，
这么重要的真理，
这么重要的真理，
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完全没有提到，
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呢？
所以他们说这不过是一个象征的意思，
所以他们说不过这个是象征的意思，
而不是真正的算一千年，
而不是真正正的算一千年的。
在西方的思想里面，
在西方的思想里面，
很多人很难了解所谓 qualitative 这个计算的方法，就是质方面的计算的方法，
有时候很难去计算这个质的算法，
因为西方人呢非常注意这个时间的因素，
因为这个西方人非常注意这个时间，
他们认为一个钟头就是60分钟，那么这24小时就是一天，那么多少天就是一年，他们都用这样的方法来计算，
他们计算一个小时有60分钟，有24小时等等，这样来计算。
那么在东方人呢，我们甚至我们中国人算时间也没有算那么准确，
在东方人来讲，甚至中国人在算时间方面都没那么准确。
有的时候有人问了，说是你到西部去西岸去多久啊？那我就两三个礼拜。那么到底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两个礼拜跟三个礼拜差了很久了，是不是？
有些人问唐牧师，他去了西部有几耐？佢话两个或者三个礼拜，咁两个礼拜同三个礼拜就差好远啦。
因为东方人这个计算时间跟西方计算的不大一样。
因为东方人计算时间同西方人计算时间，
甚至今天有很多的人还在辩论，说神创造天地一天是多少时间，是不是24小时？
甚至今日仲有喺度辩论，究竟神创造天地一日有几多时间？系咪24小时？
那么因为神是万事都能了，他什么事情都会，在他不要说24小时24秒钟他都能够创造天地，对他有什么难呢？
那在神那里凡事都能，那他就不要说一天有24小时创造，他就在24秒里面都做到有
什么难处。所以很多的人都辩论这些问题，
那很多人在辩论这个问题。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说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这个一天到底算多少时间。
如果你问我的时候，我都没有答案，因为我不知道一天应该是算多少时间，
因为在圣经的时代里面没有24小时那个，
因为在圣经的时代里面没有24小时。
那无论如何呢，就有的人他这样主张，
无论如何就有些人这样主张。
那你不要以为啊，无千禧年派一定是新派，
但是你不要以为无千禧年派就一定是真
派。刚刚相反，很多的保守派的人呢不相信有千禧年，
刚刚相反，很多很保守派的人都是不相信有千禧年。
到千禧年后派呢，很多都是不信，不，很多都是不纯正的信仰的人。
相反的，在千禧年后派，很多人都是新派的思想。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改善，但经过几次世界大战之后啊，这个千禧年的后派就越来越不被人接受。
他们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世界越来越改善，但经过几次的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千禧年后派就越来越不能够被人接受。
所以结果千禧年后派就变成无千禧年派了。那些无千禧年派呢，那些人大部分都是新派了，那真是新派了。
咁呢啲冇呢啲千禧年後派人就變成一啲係無千禧年派，咁呢啲無千禧年派就變成真係新派啦。
因為他們不單是不相信有千禧年，
因為佢哋不單唔係唔相信有千禧年，
他們又覺得耶穌基督來不來都沒有關係，反正已經在了嘛。好像我這兩天講，好像有這個危險，就是講到是不是他在，他來，他在，他一直在，他們就是非常抓住。
所以佢覺得耶穌嚟再唔再嚟都冇乜所謂，因為佢覺得耶穌已經嚟啦，喺呢度啦。
那么他们这样解释的时候，他们就不大注重主再来的事，
他就不太注重主再来的事。
前几年 Christianity Today 曾经做了一个调查，
前几年 Christianity Today 曾经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知道这份杂志他们很多的人都看，
我知道这本杂志很多人都看，
他们就做这个调查的时候说是到底你